Modern Theology Session 10 现代神学第十讲。我们上一讲呢开始了、康德 Immanuel Kant 开始介绍他的背景和思想。那假如没有哲学的训练的各位弟兄姐妹学员们呢，那肯定会听到一头雾水，所以呢我会从头再温习各位讲义。各位在讲义上是从康德的讲义第五页，换言之是弗兰姆的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西方哲学神学史251-253页。这里呢弗兰姆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中有五次的哲学上的、大动荡，第五次是现代哲学的兴起，就是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这个莱布尼茨他们的理性主义，另外就是洛克、伯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那现在呢他说康德就来了一次第六次的人类哲学史的大动荡、换言之呢，既然呢人类的哲学历史就是人发挥自己的自主，在思想上的自主，在哲学上的自主，那么康德的大动荡呢就把第五次，就上一次的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的哲学，把那个的哲学的自主，就是启蒙运动时期的自主呢，再彻底的自主化，就是再彻底的表达出人在理性思考跟科学观察方面啊，再彻底表达人的自主性。因为笛卡尔那边理性主义和洛克那边，他们都是试图用人的自主理性啊来思考的啊，不要上帝的启示的约束。但是康德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这样子的来思考，不能用其他方法思考，而且给了所有知识分子一个的根据，一个理据，为什么我们必须的用自主的理性或者自主的自我来思考。因此呢完全改变了哲学跟神学的面貌。而在康德之后，整个19、20世纪哲学很大部分的神学都跟着康德的尾巴走，没有办法逃脱。真的能够、批判他的、首推范泰尔，首推我们威姆斯的神学院的 Cornelius Van Til VANTIL。 康德呢、这个第七页这里呢告诉我们呢，他把整个宇宙分为我称之为楼下跟楼上，楼下是 phenomena 或者 phenomenal world 现象界，楼上是 noumena N-O-U-M-E-N-A noumena 这个字是真理的意思，中文翻成、物质体，事物的自我的真正的、字体，物质体界。那物质体界就是事物的真相的那个范围，德文是 Ding and Sich, the thing in itself, 事物的本身。那康德告诉我们呢，这个事物的本身呢是不能知道的，人的理性跟人的科学观察是找不到事物的本身的。那就等于把前面的所有的知识论都推翻了，当然就不承认上帝的启示嘛。所以用人的理性和人的观察呢是找不到事物的本身的，那请记住这个哈。那楼下的现象界呢，唯有楼下的就是事物的外表啊，外表的事物呢才是理性和观察可以认知的啊，请记住哈，事物的真相找不到的。我在这里看一支圆珠笔，一朵玫瑰花啊，一粒单细胞阿米巴，那个真正的阿米巴单细胞，真的原子笔，真的玫瑰花，我不可能靠思考来知道 这个真细胞的真相、原子笔的真相、玫瑰花的真相，找不到了。不能用科学观察，也不能用理性思考。OK， 我所看到的是一大堆的细胞啊，或者一个单细胞啊，一大堆的啊什么东西，红红绿绿的，好像一个东西，我们称之为玫瑰花。我们又看到一大堆的什么墨水啊、塑胶料等等，我们称之为啊原子笔或什么笔。我们看到的是外表现象、事物的外表，而这个楼下，楼下的科学可以从事观察、探索、研究，哲学可以从事逻辑跟思考。那楼上，那究竟原子笔的本质是什么？玫瑰花的本质是什么？啊，这个单细胞人、天使、魔鬼，他们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哦，不知道，这个范围不是理性跟科学可以去啊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找不到这个物质体的。那我们下面会继续讲，但是人不可能这样子生活的，你不可能认为事物的物质体是找不到的，是不能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假装它是存在的，你必须假装它在存在，就算你找不到它，也要假装阿 Q 的坚持它是存在的。那楼下的那个逻辑的探索、思考和科学的观察呢，只能够最后能够让我们认识事物的代表。那这事物呢，在楼下呢是没有定律的，定律呢是抽象的逻辑的定律，外面的是一堆的混乱。所以人的理性就是要根据一些抽象的定律来整理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在楼下都是在讲外表，事物的本质是找不到的。好，我们来看第六跟第七页。我们来看为什么康德他把理性主义，就笛卡尔、斯宾诺莎跟莱布尼茨，和经验主义，洛克、伯克莱、休谟、Rationalism and Empirism， 为什么康德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能够集大成，又超越了他们，发表一个新的革命性的哲学？我们慢慢的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康德他自己的背景，早期怎么受到理性主义和经验或者怀疑主义的影响。首先是理性主义。那我们说过，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笛卡尔、斯宾诺莎跟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呢是最彻底的理性主义的。那莱布尼茨的一个门徒是 Christian Wolff， 霍尔夫。而 Christian Wolff， 霍尔夫的莱布尼茨主义的哲学呢，是掌控了当时的德国的大学界的，包括康德的故乡跟他的母校，就是Königsberg， 科尼格斯堡大学。康德的老师呢是 Martin Kuntzen， K-U-N-T-E-Z-E-N。 Kuntzen 呢是跟着沃尔夫也就是跟着这个莱布尼茨主义，要用科学和数学严谨的方法用在哲学上。所以康德早期可以说是一个第四代的莱布尼茨主义者，一个理性主义者。后来呢他读到了休谟。休谟呢就告诉我们相反的，我只能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你可以坐在树下旁边每天看到苹果掉下来，你可以看到苹果一千次掉下来，但你不可以做一个结论，哦，万有吸力定律，不是的。你只看到苹果掉下来一千次，宇宙并不存在着成因和因果关系，只有外表的现象，一大堆混乱乱七八糟的世界。那康德呢读了休谟呢，他就自白说，休谟让他醒过来了，唤醒了他从他以前那种理性主义的 dogmatic slumbers， 那种的武断的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唤醒了。休谟怀疑主义的极端向莱布尼茨 欧洲的理性主义做出全面的挑战。所以呢，现在哲学家呢就不可以好像以前的理性主义，不可以像笛卡尔、莱布尼茨等等，不可以呢选了一些公理，一些逻辑啊、几何啊等等一些公理 axioms， 然后再做一些的再做一些的逻辑的推论呢，就可以很确定的认识哦，这个世界的构造是如此的，不可以了。休谟，我们说把理性主义脚下的地毯拿去了。所以呢，康德受了休谟的影响呢，他就要做从事一种的研究，就是究竟人类的思考的过程是怎么一码事。The rational process itself， 人类的使用理性来思考的过程，他要做一个谨慎的仔细的分析。那这个分析英文是 analysis， 那它的德文是用 critique 这个字，批判。所以纯粹理性的批判的意思就是说，来分析一下人类纯粹用理性来思考的过程本身。所以他想要知道，康德想要知道我们从理性能够获得怎么样的知识呢？那有没有什么限制呢？有什么知识理性是找不到的呢？那我们所需要拥有的知识又如何去获得呢？第八页，弗兰姆说，有些哲学家，那弗兰姆也会说的，有些，对不起，弗兰姆说，然后唐宗龙也会说的，有些哲学家特别伟大的，那林慈欣说，伟大的意思承先启后，弗兰姆说的伟大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的哲学里面有一些两种的范围，伟大的哲学家把它们结合起来也做出区分，就是说呢，一般来说呢，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呢就会区分两种不同的存在范围，或者是两种不同的思考的范围。在第一个范围里面有某一些主导的概念，第二个范围又有其他的主导的概念。所以分类是一个很重要很要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其他的学派呢就给你归类了，等于相对化了。柏拉图有他的分类法，阿奎呢有他的阿奎那分法，康德呢有他的归类法。康德的归类就是刚才我说过了，楼上是物质体的世界 Noumenal Realm Noumenal World， 楼下是现象界 Phenomenal Realm Phenomenal World。那我再说一次哈，楼上的物质体宇宙是本质上怎么一码事？人本质上有自由意志吗？本质上有灵魂吗？有自由意志吗？上帝存在吗？这些都是物质体这个范围里的问题。答案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是你不能够真正相信这个范围里的概念不存在，或者我们不能知道。我们要活下去的，所以我们就要假装上帝是存在的，道德的准则什么爱啊等等是存在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楼下才是理性和经验，就是哲学跟科学工作的范围，楼下呢这个五官经验观察和理性是管用的，在楼下。我再说啊，所以你不要再去找这个事物的真相或者绝对真理，找不到 Ding an Zik， 事物的真相本身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分析思考过程，只能够去分析去描述人的思考的过程是什么码事。弗兰姆说康德就退一步，比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再高一层，问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把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在做的那些思考就是把公理来做推理，或者是观察这个经验主义呢， 他画个再大一个框架来问整个的思考跟观察过程是什么码事。我林志兴的说法是，康德呢因为彻底的不相信绝对真理是存在的，虽然他要假装，因为他彻底知道，彻底的坚持人的自主，拒绝宇宙有绝对真理，因此他把整个知识论要问的问题降格了，降到只能 去描述分析人类思考和观察的过程。范特尔会说，康德的人的自主是更为彻底，我也同意。第二个问题， The Transcendental Method， 我们的讲义是第十页，英文的原著是254页。那我们再退一步来看，来看这个理性主义，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怀疑，对不起，和经验主义，洛克、休谟等等。弗兰姆说，这两派，一个是用一些显然的公理 axioms 出发做推理，另外一派呢是以外面的原始的资料开始做整理。这两派都从一个出发点开始，经过一个探索的过程，到了一个的某一个的里程碑做结束。康德说，他要考虑整个从出发点到探索过程到结论这个过程是什么码事。我刚才说过了，弗兰姆说这个是更大的问题，要问的问题，我说这个是降格的更低的问题。那范泰尔呢也很精彩，范泰尔说，他也是我们的知识论的课程的标题，就是 The Metaphysics of Epistemology， 知识论的形而上学。弗兰姆这样说的， If we are capable of knowing the world, what must the world be like? 我们若是能够理解这个世界，我们有理解世界的能力，这个世界是怎么一码事的。我会这样子表达同一个问题，我会说，我们假如能够理解世界却否认真理的本身是能够找得到，但是我们又坚持很阿 Q 的坚持自己是能够理解世界的，我再说，假如我们坚持真理是找不到，但是我们很阿 Q 又说我们能够理解世界，那我们必须有怎么一种的宇宙观，怎么一种的形而上学作为我们的前提呢？我们对上帝、真理、伦理的准则等等要有怎么样的坚持，怎么样的前提呢？这个就是知识论的形而上学。在知识论范围里面，宇宙是什么一码事，人的理性、人的观察、人的自我，宇宙中被观察的乱七八糟的资料和宇宙的本相，这四方面，我再说一次，人的自我，然后人的在工作中的理性跟观察，被观察到的、被思考的宇宙万物、乱七八糟万象和宇宙本身，这四个又都是怎么一码事呢？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假设呢？这个就是康德所讲的 Transcendental Method， 超验的方法， Transcendental Method， 超验的方法，不是纯粹跟着那些五官观察所经验到的印象你 眼睛看到的印象，或者是逻辑推论的不同的步骤，不是用仅仅用这两个方法。我们要问的这两个方法你去观察还有去推理，这些的活动背后有什么的前提。所以弗兰姆说，康德所讲的超验的这个词呢，就是范泰尔所说的预设的 presuppositional method 的意思。诚然范泰尔所受的哲学训练，他的博士班的训练呢，的确是在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派的哲学的熏陶之下，所以呢范泰尔会用这些的名词，但是范泰尔绝对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好，我们下面要讲一个叫做 the synthetic a priori 组合先验。还没有讲那个之前呢，我再说多一次，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就是17、18世纪到康德之前，他们都假设人的自主，充满着自信。理性主义，我用我的逻辑公理推理就行了，这边是我用我的五官观察就行了，不过找到的只是乱七八糟的印象而已。找到的，康德说，真的找到吗？物质体是找不到的，你找不到绝对真理，我们得活下去吧。因为17、18世纪不仅仅有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实际18世纪还有科学，还有数学等等啊，还不用说什么天文学啦，去东方非洲的探险等等各种的发展。所以找不到物质体，我们还得做一个现代人我们还是要参考科学跟数学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参考现代的科学数学的原则用来从事哲学的，这样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吗？才是一个现代人啊。好了，所以康德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Are synthetic a priori truths possible？ 组合先验的知识有可能得到吗？ Can we make synthetic a priori statements？ 人可以做一些组合性的先验性的宣称吗？那你说你在讲什么啊？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些定义咯，所以弗兰姆给我们做一些定义。那这些定义呢，我们要温习很多次的。我们先来温习这四个词的意思。A priori, 先验。A posteriori, 后验。Analytic, 分析。分析的相反。Synthetic,组合，一个一个来哈。A priori， 美国的英文 A priori， 欧洲的英文 A priori。A priori knowledge， 先验的知识，就是在我们经验、我们探索、我们思考、我们去观察之前就拥有的知识。A priori knowledge。先验比经验以先 Knowledge that we bring to an inquiry， 我们从事思考从事实验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些的先验的知识带来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带进到我们的思考跟观察过程中了。那 A posteriori knowledge， 后验，在经验之后的知识。 A posteriori knowledge， 后验的知识，就是我们从这个思考过程、观察过程、整理过程所获得的知识。In an absolute sense, a priori knowledge is knowledge that we possess before any inquiry at all. 所以，绝对的来说，严格的来说 ，a priori knowledge。先验的知识呢，就是我们还没有从事任何的思考、任何的推理，还没有从事任何的观察、任何的科学的实验之前就有的知识。 A priori 先验，在思考之先，在实验之先。 A priori knowledge 还没有思考、还没有做实验之前就知道了的那种知识。A posteriori， 后验，思考之后，做了观察、科学实验之后所得到的知识，先验后验。那我们来看这个分析性跟组合性的句子，分析性的概念 analytic propositions 和组合性的概念 synthetic propositions 啊，我们每一个都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休谟讲义是第13页。休谟这个怀疑主义者， 他说苹果掉下来1000次，只是告诉我苹果掉下来1000次，你不能告诉我什么成因的，没有不能告诉我哦有万有引力，不是的。休谟就认为呢 ，All a priori statements are analytic。所有分析性，对不起，所有先验的句子都是分析性的。And all synthetic statements are a posteriori。所有组合性的句子都是后验的。我们来解释这个第二句话。All synthetic statements are posteriori. 所有组合性的句子都是后验的。That is derived from experience. 都是要吸取经验这样子才知道的。OK, 后验的句子，什么叫后验呢？这一个苹果是红色的蛇果 ,delicious, apple. 那这句是组合性的句子。蛇果，红色的蛇果是谓语，并不包含在苹果主体的意义，因为苹果可能不是红的，可能是青色的。休谟说，这种的句子，也就是我们日常要用的句子，坦白说，也就是从事科学跟数学必须要有的 synthetic statements， 不然的话，你只是苹果是苹果，那个叫做分析性。不是的，你这种组合性的句子呢，必然是要透过经验才得到的，都是后验的。换言之 ，there are no synthetic a priori statements， 没有一些先验的，又是组合性的。你还没有做任何观察，没有做任何思考之前，你说不出这些话的。苹果有红色的蛇果、青苹果等等，你要经验到才能够说苹果是两种颜色的啊，或者这个苹果是红色的。所有的这种的组合性的句子都是后验的，不可能是先验的。那你所有的先验的句子都是分析性的。那休谟呢，这样子一讲呢，就令康德发现大有问题。假如所有的组合性的句子都是后验的，那你怎么从事科学、逻辑、数学的思考呢？我再说一次，假如所有的组合性的句子，这个苹果是属于红色蛇果的，都要靠后验，都要靠思考跟经验，那我们怎么开始从事科学、数学、逻辑、生物学等等呢？反过来，莱布尼茨第二个问题，莱布尼茨认为呢，所有的人类所讲的话都是 analytic， 都是分析性的。换言之，摩西过红海这句话就是告诉你摩西的这个名词的意义、红海的地点等等。所有人所讲的都是分析性的，谓语跟主体是意义是相同的，但是这个对哲学家来说是站不住脚的，不可信的。因为分析性的话，苹果就是苹果啊，并不带来任何新的资讯、新的知识，最多给了我们的是字的意义而已。三角形就是任何有三个角的形状，那这句话就是分析性的，它并没有给你新的知识，只是告诉你三角形的定义而已。那我们中文很多时候呢，顾名思义呢，会讲出很多这种分析性的话。结论是，就是莱布尼茨这种的结论就是 We have no knowledge in advance of experience。 我们不做思考啊，对不起，莱布尼茨跟舒默带来的给康德的问题是 We have no knowledge in advance of experience， 你没有做思考，没有做观察之前呢，没有知识， No knowledge that we can bring to experience， 我们并没有什么鲜艳的知识带进到我们思考过程，带进到我们的科学观察的。 No knowledge that governs experience， 没有什么鲜艳的已经有的知识来管理我们的思考跟观察的。那对康德来说，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你怎么从事科学的合乎科学的逻辑思考或者是科学的观察呢？一方面，经验主义者认为这个就是显然的真理嘛，没有经验之前的知识的，这个就是经验主义的定义嘛。那对康德来说，你不能这样。事实上，洛克也不完全是这样子的。所以，康德问的问题是：宇宙和人的精神里面有没有一些鲜艳的，还没有做观察思考这就有的鲜艳的，却是组合性的，不是苹果就是苹果，三个角就是三个角，又说些话出来的，有没有这种的知识呢？有没有鲜艳组合性的知识呢？我们人类还没有做思考之前，还没有观察之前，有没有一些已经知道的，就知道的不仅仅是字典的定义而已，有没有呢？那下面呢，康德就要告诉我们怎么是有可能有的。再说一次，康德是最彻底的坚持人的自主的，人的理性是自主的，人的五官观察的功能也是自主的，没有上帝来帮助我们，你不要靠圣经也不要靠以前哲学家怎么说，普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个笛卡尔怎么说洛克怎么说，不要理。人在思考，在做科学观察，还没有做这个理性思考跟科学观察之前，人知道一些东西吗？除了一些自定义以外，知道什么东西呢？我们下一讲继续来看，也就是我们上一次在那里结束的，下次我们在那里开始。